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来到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奉主你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将他赐给我们，主啊，他为我们舍命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主你的义，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主啊，使我们对主你的义有清楚的认识，主啊，也愿我们凭心里深处所发出的感恩和祷告，我们的敬拜，主啊，都蒙主你的悦纳，主啊，愿主你继续祝福和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的时间，保守孩子口中的信息，也保守众弟兄姐妹的耳朵和他们的心，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的主题是神的义。
往这里挪一点，往左边挪一点。
左边挪一点。神的义，关于神的义呢，即便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的心中也会有一些关于神的义的概念。在人的良心当中啊，人是知道有神的，而且呢，他知道神是公义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呢，公义就意味着呢，凡事都有秩序。所以从这个井然有序、设计精妙的自然界啊，人可以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除了宇宙以外呢，另外还有一样见证神的公义的，就是人心中的道德律。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的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他不是基督徒，他的话显明神在不幸的人身上也是有赐下普遍恩典的。他们的良心能够晓得神的存在，也能够晓得神的公义。即便是进化论者也承认人心中的道德律不是进化能够进化出来的东西。圣经中罗马书1:19-20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对神的义的第一个理解就是神他自己是公义的，我们人的良心深处知道这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呢，这位公义的神他是有权柄有能力施行审判的，把不对的东西要给他扭转过来。人的良心呢也知道这一点，这个从各个宗教都有末世审判的观念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两点呢都属于普遍启示的范畴，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也是可以晓得的。那么关于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要施行审判，这点大家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是呢，这个概念呢还是比较宽泛的。这位公义的神他有多么的公义呢？以及人如何在神面前能够得称为义呢？这样的话呢，各个宗教呢就显示出他们的不同来。如果你问一个犹太人，如果你死了你会到哪里，为什么，他会说我会进天堂，因为我遵守了拉比教导的口传律法。如果你问一个伊斯兰教徒，如果你死了会到哪里，为什么，他会说我不确定，神会衡量我的好行为和坏行为，如果好行为重于坏行为我就能够进天堂。如果你问一个佛教徒，如果你死了你会到哪里，为什么，我为了这个问题我问了一个修炼多年的一个姐妹，她信主以前她是佛教徒，修炼多年，她说呢，佛教不同的流派呢有不同的修炼法门，靠修炼去抵达彼岸。那我问她，那修炼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够格呢，她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是呢大和尚们都会自吹自己练到家了，因为他如果不这样自吹的话他是招不到徒弟的。从这几点回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几类宗教都是靠人的自身的行为去称义的，而且呢他们对神的义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所以呢他们用他们自己心中的义的观念去投射出神的义。他们对神的义无知，但是呢却对自己能够达到神的义这一点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叫做迷信，迷之自信。 圣经的启示呢，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呢，神的公义呢是极其崇高的，极其崇高。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讲呢，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参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否定人的一切通过修行努力来自救的可能性，神根本没有跟我们讲过程，直接把结果给你定了，你再怎么努力你都不是义人。十一节，没有明白的，神否定世人的一切的理性，一切的智慧都是小儿科，没有任何属地的智慧能够让人明白神的事情，使他们得救，包括一切的科学和哲学在内。十一节的后半句，没有寻求神的，神否定世人一切的假宗教，那些表面上追求神的，其实都是敬拜自己造的假神，追求自己的私欲。十二节，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否定人的行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所以神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绝对。人有没有必要拿自己的永恒的结局去试探神，去赌一赌，看他是不是说的对不对呢？我说没有必要，因为没不信的人呢，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二点，这位公义的神呢，他有绝对的能力来审判罪恶，来铲除一切的不义，维护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公义。有的人呢，看到世界上充满不义，就抱怨神不做该做的事情，不是神不做该做的事情，而是神忍耐延后他的愤怒，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当一个地方的人类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会介入，用他的审判来扭转形势，免得全人类都灭亡。这就像什么？就像医生从病人的身上割去毒瘤一样，免得这个病人死亡。所以当神用洪水来消灭全地的罪人的时候，显出他的公义。当神用天火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显出他的公义。神用约书亚的军队消灭迦南七族的时候，也显出他的公义。这些神在历史中的审判，都是指向最终的终极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到十五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丢在火湖里。所以这个火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地狱。在以赛亚书六章二十四节和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都讲到呢，这个火湖里面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结局。属基督的人可以和基督一同进入到新天新地，有义住在其中，无穷的、永远的喜乐和美好。而不属基督的人的结局，都在这个可怕的硫磺火湖里面，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地狱，那个是永远的痛苦和绝望。那么关于地狱的教导呢，现今也不太经常能听到。许多讲假福音的教会呢，他们觉得好像你讲地狱就是没有爱心， 好像神没有权柄把罪人丢在那个可怕的地狱里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世俗的法官尚且有权柄将罪人丢在监狱里面，那么公义的神为那些毕生抵挡他的人预备一个地狱，正合乎他的公义。圣经中传讲地狱信息最多的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对，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这一段经文啊，不能按照字面解经，而应该按照修辞法来解经。因为呢，曾经有按照字面解经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谁呢？比如说初代教会的教父俄立根，他大概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败坏，他怎么办呢？他挥刀自宫。可是自宫之后呢，他还是觉得自己败坏，所以呢，后来他知道自己错解圣经了，但是呢，已经为时已晚。这里呢，主耶稣用非常夸张的比方啊，来表达一个非常明显的意思啊。你说眼睛少了一个，可怕不可怕？手少了一个，可怕不可怕？脚少了一个，可怕不可怕？但是呢，掉在地狱里面是更加可怕的。所以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地狱非常的可怕，罪非常的可怕，我们要竭尽全力避免掉在地狱里面。因此呢，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逃避罪。许多时候呢，基督徒对罪不够敏感，就是因为对主耶稣在这里的警告不够留心。那么比个人的罪危害更大的是什么呢？危害更大的是假教师的败坏的教导。一个人的罪呢，让一个人掉在地狱里面，而假教师的教导呢，能够让一大批的人掉在地狱。所以基督徒如果足够警醒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把对教义的较真当作是多此一举的事情。你看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没必要争，那个也没必要争，因为我们对这个背后的危险，我们的估计是不足的。因为世人呢，不知道神的义，也不知道自己的不义，所以无知者无畏，就不知道害怕。但是呢，我们越明白圣灵的可靠，越知道神的义的崇高，越知道地狱的可怕，我们就越替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靠着他们自己的义，他们一定会落在地狱里。他们也不知道地狱的可怕是何等的令人绝望，那不是人能够忍受的。有位传道人说，福音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同时，他先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神是公义的，这就是你的坏消息啊。为什么神是公义的是个坏消息呢？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神是公义的就是你的最大的坏消息。而且这位公义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对于一个强盗，如果他知道要审判他的法官是铁面无私的，要按照他的罪行严严的审判他，而且呢让他毫无可逃之处的时候，他会感到害怕。同样的，罪人在公义的神面前也应该感到害怕。但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罪人在这样大的可怕面前，他有一条可以逃生的出路，就是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就必得赦免。所以一个罪人不懂福音的坏消息的时候，他不会珍惜福音的好消息。他不懂福音的坏消息的可怕的时候，他就不懂抓住福音的好消息有多么的紧迫。所以现今的许多福音教会呢，很少讲罪和审判的信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自由化的一个标记。一位神学家 Richard 尼伯他说，尼伯的教会所强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位没有愤怒的神带领一群没有罪的人，通过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不需要审判的王国。所以这个就是尼伯的教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教会呢，如果要传福音的好消息，是需要先告诉罪人福音的坏消息的。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就有灾祸，他要面临硫磺火湖的结局，有点刺耳不是吗？但是神的道理就是这样，基督徒必须要照样讲，你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把律法中启示的神的义、神的公义的审判讲清楚呢是必要的啊。所以我们讲了福神的义的前两点，第一个呢神是公义的，第二个呢公义的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呢我想说基督徒对于神的义的认识啊，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律法的层面，不能够只是简单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罪恶人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义的认识和世人差不多，还不真正认识神的义。我们对神的义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入到神的义的第三个层面，就是福音的层面上。神启示下律法让我们感到绝望，对不对？那是要让我们对自己感到绝望，而不是要让我们全然的绝望。我们如果谦卑的转向耶稣基督，向他承认，向他悔改，他早已经预备好得救的出路了。所以律法的功用呢，是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得以称义，得着永生。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这样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后来神又启示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一位特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那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算我们为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讲，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这里很奇妙，公义的神称罪人为义，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就是神的义。那么这个算为义又怎么解释呢？接下来我们从法律、宗教和商业的三个角度、三个单词来解释、来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第一个角度呢，是从法律的角度，这个词呢是 justification。justific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法官在法庭上，他敲一下他的锤子，他说我宣告张三无罪，当庭释放，这个就叫做 justification。 那么法官的决定啊，他是有权柄的，最高法庭的最终审判呢，那个是不可翻案的。所以不管这个张三有多大的罪，法官锤子一敲，一锤定音，法官说他无罪就是无罪，这个张三呢就是可以自由离开。从法律上来说，他是一个无罪的人。神说我们无罪了，谁能给我们定罪呢？这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讲，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个很自然的思考，凭什么法官怎么能够宣告一个有罪的人为无罪呢？那不是太不公义了吗？对不对？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去称罪人为义呢？这个难道是神不公义吗？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讲到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后半节又讲，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那你看前半节啊，要赦免他的罪，后半节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到底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呢？所以圣经呢，这个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自相矛盾。这里的答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就是福音啊。所以我们从新约再回头去看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疑惑呢就解开了。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这个呢是圣经真理的一个特点，叫做反合性啊。反合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我们叫 paradox，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其实是相合的。这个就像硬币的两个面，看起来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但硬币的这个两个看起来对立的面，它是统一在同一枚硬币上面。所以我们知道呢，神是公义的，必要追讨审判罪人的罪，但是同时神又是蛮有恩慈的，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当我们转过来说，神虽然是慈爱的，愿意赦免人，但是他的公义又决定了他不能够随便就忽略人的罪，他必定要施行审判，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很多时候人说神恨恶罪，审判罪，但爱罪人，这个说法呢是不准确的，它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神审判罪，神怎么审判罪呢？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罪是罪人亏缺神的荣耀的一种叛逆的地位。神不是审判一个抽象的罪的概念而已，神是审判一个具体的罪人。所以对罪的审判是通过罪，是通过对罪人的审判而达到的。诗篇第七篇的十一节讲到呢，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就是天天向罪人、向恶人发怒的神。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你们想过吗？所以一个罪人在地上作恶的时候，虽然审判没有立刻临到他，但是呢，神的愤怒在积蓄，终有一天神要将他的愤怒完全的倾泻在罪人身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诗篇九十篇十一节讲到呢，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敬畏神和理解神的审判的主权啊，是不可分开的。因此呢，我们继续来介绍称义的第二个角度的解释，也就是挽回祭。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到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挽回祭呢，英文叫 propitiation， 非常生僻的一个单词。这个词呢，在旧约当中并未出现，它不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化背景的一个概念，而是希腊文化中的一个概念。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一共出现过四次，两次在约翰的书信，一次在罗马书，一次在希伯来书。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希腊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啊，当他们敬拜的这个神当然是假神，他们敬拜的这个假神向他们发怒的时候呢，他们要赶紧献上挽回祭，去跟他的这个假神和好。那么这个挽回祭他挽回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挽回的是神的愤怒。所以保罗和约翰他写到这个挽回祭的时候呢，他借用了希腊文化当中的这个概念，并且更进一步对他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这个呢，就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的最佳榜样。所以呢，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认同这个概念它原来具有的意思。这个挽回祭原来具有的意思就是人在得罪神之后是需要去跟神和好的，是需要去平息神的愤怒的。保罗华举牧师说啊，挽回祭这一教义呢几乎是在教会讲台上消失的。为什么？因为很少有人讲到的时候会讲到神的愤怒， The wrath of God， 起码呢在北美的教会确实是如此的。多数的教会讲台上所传讲的都是一位慈眉善目的神。那么既然挽回祭的教义是和神的愤怒是紧密相关的，那神的愤怒在讲台上消失了，那自然而然的关于挽回祭的教导也就消失了。若有人自称为神的子民，却不晓得神怒气的权势，不晓得他的愤怒的话，又如何能够理解福音的意义何在呢？又如何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与神和好呢？因此在我看来啊，挽回祭的教义呢，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新的强调起来。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当时的以色列人从祭司到百姓都不敬畏神，他们作恶得罪神，却以为呢自己抬着约柜出去打仗，神肯定能够与他们同在，他们肯定能得胜。结果呢，神并不帮助他们，任凭他们被敌人追赶砍杀，以至于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去了。接着神降灾祸在非利士境内，并且呢清楚的让非利士人意识到呢他们得罪以色列的神了。这个时候呢，非利士的那些拜假神的祭司啊，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说啊，如果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啊，不可空空的送回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这个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一幕。神的子民不知道自己作恶是得罪了神，也不知道自己需要跟神和好，而异教徒却知道了得罪了以色列的神，需要和他和好。 这在今天不是一样的吗？因此啊，使徒他们使用挽回祭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是肯定了外邦人的一部分的观念啊。第一，不错，神确实是向罪人发怒的神。第二呢，人确实是需要与神和好。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使徒们给挽回祭赋予了新的信息，即唯一的被神所接受的挽回祭，就是神自己预备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神如何处理罪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如何体现，这个在人所看来啊，无法统一的两点，神用它超出人类的智慧完美的解决了，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完美的同时体现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他爱我们，为了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他宁愿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同时他是公义的，他不是白白的随便的赦免我们的罪，而是他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父神的愤怒，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公价，就是死。神对罪的烈怒不会再倾泻在我们这些属基督 的人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肉身中承受过这些罪的刑罚了，承受了神的烈怒。以赛亚书53章讲到呢，因他受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的医治。这些经文常常被用来作为祷告得医治的根据，这是错解圣经啊！因他受鞭伤我们得的什么的医治，并不是肉身的疾病的医治。神从未应许过基督徒绝不生病，包括那些灵恩派的领袖们，他们也一样生病。这医治是要医治的什么？医治了我们被盗的病，医治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叛逆神的罪性。何西阿书14章第4节，神借着先知的口如此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为何神的怒气向我们转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怒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因为背负我们的罪，连父神在那一刻都向他掩面，因为他承担了与父神的分离，使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使得他自己成为我们祝福的源头，临到我们的不再是咒诅，而是祝福。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得他的义可以归算给我们，这是福音的替代性的原则。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咒诅、刑罚都拿走了，而将他的义、他的产业、他的富足加给我们。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假教师痛骂麦克阿瑟牧师，麦克阿瑟牧师强调说，真正能拯救的不是耶稣流血而已，而是耶稣的死。这个人呢就大发脾气，说麦克阿瑟胡说八道。然后他说，耶稣的血就是有救赎功效的，如果耶稣撞到墙鼻血流出来也是有救赎功效的。表面上看他好像是非常的尊荣神，强调耶稣的血的能力，但是呢他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在尊荣神，因此呢他不是真正的尊荣神，而是在悖逆神。就像我上一次讲到了，巴特强调神的超越性到一个地步之后，以至于忽略神的临在性的时候呢，是与道成肉身的精义相抵挡，那就不是在荣耀神，而是在抵挡神。我们常说神是全能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神的全能？人的直觉就是神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圣经的启示却不是如此。神有他不能做的事情，神能够作恶吗？神能够撒谎吗？不能。神不能够背乎他自己，他的所行不能与他的本质相违背。那么神能够打一个响指就说句话的事情就赦免罪人了？ 或者说耶稣基督就流出一点鼻血，或者是割破手指滴两滴就拯救罪人吗？我告诉你，不能。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到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啊，献祭的背后的原则，第一，要献流血的祭；第二，罪的工价是死，作为赎罪祭的祭物也是要流血到死才行。所以啊，献祭的时候呢，祭物的血流出来不只是流出来而已，而是意味着他要将生命交出来。旧约时代没有哪一个祭物流了血还能够活着离开的，没有的事，必须一直到死。这个是福音的替代性的原则，这个是神的公义的原则。所以神要赦免罪人的话，耶稣基督不仅需要流血，而且需要死去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大功。他背负我们的罪而死，使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除此以外别无他路。所以那个假教师啊，是连最基本的福音原则都不懂就敢乱喷，这个是瞎子领路。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 liberal， 也就是自由派，他们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他们就不会成为 liberal。 liberal 和基督徒是两个互斥的概念，是基督徒的就不会是 liberal， 是 liberal 就不会是基督徒。而有大量的 liberal 的基督徒存在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所听的讲台上缺少了十字架，缺少了挽回祭，缺少了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这类的信息。我们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常常讲到呢罪得赦免，但这里呢还缺了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称义。如果你欠了很多钱，有人把你欠债全部还清了，你的账户的总金额还是零，距离富有还尚有距离。所以很多福音派呢，他讲因信称义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账户还是零，你还是一个很穷的基督徒。但是不是的，这个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我们还得到称义。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啊，义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天平啊，一个天平的两端保持平衡，没有亏欠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概念。如果一个米店的老板有顾客来买米，要买十斤米，他就先拿出十斤的砝码放在天平的一边，然后往另外一边倒米，倒到两边平的时候，这个米呢就是十斤。那么神的天平呢，它的砝码是什么呢？一边的砝码是神的圣洁，另外一边呢，人的义放上去称，立刻显出亏欠来。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三十岁开始传道，那是因为祭司的服事是从三十岁开始。那么在此之前，他都在做什么呢？我们都会回答，哦，他在做一个普通的木匠。那么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吗？我们觉得耶稣要来做这么大的事，就做个普通木匠，感觉好像有点浪费时间。他不是只做一个普通的木匠，不止于此，那个三十年内，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地上活出完美的义来。所以现在把耶稣基督放到神的公义的天平上面去称，一边是神的圣洁，另外一边是耶稣基督的义，毫无亏欠，完全平衡，这个是完美的义。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要来解释称义的第三个角度，就是归算。在 NASB 版的罗马书四章五节当中啊，他用到的一个词叫 credit， 比如说你买房了，这个代理给你多少 credit 啊，就是说你这个 credit 呢就等于就是你的钱。所以呢，这个 credit 呢就是从商业 accounting 的角度，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人重生的时候啊，他的罪被归算给了耶稣基督了，在十字架上，在耶稣身上，这个罪被审判过，被结算过了，清零了。而同时呢，耶稣的义，完美的义被归算给他。大家想想看，有没有人做生意用黄金去换垃圾？这个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呢，神却用他的独生爱子来换我们这些罪人，用基督的义来换我们的罪，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何等奇妙的恩典。哥林多 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果说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公义的账户的话呢，神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欠款还清了，而且是把耶稣基督的完美的义无穷大的金额注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大功，神将基督的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了，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义。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怎么进天国啊？你必须要有完美的义。怎么得到完美的义啊？怎么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就是相信天父所差派的耶稣基督，信靠他，因信而被神算为义。所以进天国遵行天父的旨意和因信称义是统一在一起的，说的都是同样的一群人。因此啊，基督为我们献出了他的生命，以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来为我们付上罪的公价。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神的公义的审判，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使神的愤怒得以平息，使得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死了，被埋葬了，降在阴间，这一句很重要，说明他是真正的死了，代替我们尝了死亡而与父神隔绝的滋味，使我们相信他的人不再与父神隔绝。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讲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里原文的字面翻译啊，就是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罪，被复活是因为我们的义。希腊文是比较简练的，中文翻译成称义是恰当的。但希腊文这简练中啊，突出的是罪和义的反差。主耶稣死以前，我们所拥有的是罪，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得着的是神的义。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显明他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赎罪祭已经蒙父神的悦纳，我们的称义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称义了？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为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讲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以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凭据这个词呢，原文就是叫阿拉蹦，字典上的解释是当有一笔交易有疑问的时候啊，所先付的让人有确定把握的那一部分金额，简单来说就是头款定金。圣灵就是圣父向信圣子的人所支付的定金，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因此呢，我们可以自豪的宣告，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得着神的义的人。那么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三个层面的意义啊，就是从 justification 法律的角度的解释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啊，而关于挽回祭从宗教的角度和关于归算从商业的角度的解释我们听到的比较少。那么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它的影响呢，会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带来许多的亏损。如果我们不懂挽回祭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神的毫不妥协的公义，不知道我们所没有承受的刑罚不是白白的没有了，都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承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就不会知道戒绝罪的意义。他受罪诱惑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反正我软弱，我犯罪了，我再悔改，主还是会接纳我。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呢，故意犯罪的是明明的将耶稣重钉十字架羞辱他。所以如果一个人故意犯罪啊，赎罪祭就没有了。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若是有不懂完美的神的义已经被归算给我们的话， 那么基督徒呢，他想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反正我都不是靠自己称义了，我守住自己不犯罪有什么意义呢？不犯罪啊，不是要靠律法得胜，不是要给自己涨积分，而是说你已经得到那完美的义了，不要让肉体的污秽去玷污了你的洁白的细麻衣。人如果灵里明亮的话，他看见自己在基督里得到的这个位分何等的尊贵的话，他不会轻看罪的，他一定会谨慎，他也不需要别人去提醒他。所以呢，愿神叫我们众人灵里面都警醒。最后啊，我想要分享一个小花絮，这个小花絮呢带有一定的猜想的成分，所以呢这个呢不是严格证明，只是像指着一朵云啊，这个给你看，说这个云长得像个小象，你觉得像也行，你觉得不像也行，就是说有点意思，希望能够帮助你记住神的意。那么这个我的这个小猜测呢，是关于什么？是关于以色列这个名字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有说叫王子的，有说叫神所管理的，也有说叫与神摔跤的，也有说是神的斗争，神的征战、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一直疑惑这个。伟杰，你能不能往下跳一个？到第一页，对，就这个。这个呢，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发音呢叫 Israel， 以色列的这个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到左写的、所以呢，我给。Ael 呢是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神的意思啊。所以呢，而且希伯来文它从右到左的话呢，它后面的一般是用来修饰这个前面的。所以呢，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什么东西啊。所以重点呢就是在这一个到底是神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跳到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比萨列啊，Bezalel 啊，这个呢可以切成两块。第一个呢是 Bezal， 后面是 Ael， Bezal 呢又可以继续切开， Be 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Zal 呢就是阴影、保护的意思、所以 Bezalel 比萨列的意思呢就是 in the shadow of God， 在神的阴下、再跳下一页。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sra 是什么意思呢，就有很多的猜想了、因为所以有很多比较类似的字。第一个呢是沙尔，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王子首领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说这个是神的王子，神的首领啊。第二个呢是萨拉啊，萨拉我们都知道就是公主的意思。那么这个萨拉呢，它这个字长得一样的，但是它其实不是一回事。第三行的这个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摔跤和增进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其实应该是正解，应该是这个名字如何来的这个起初，因为雅各跟神摔跤嘛，然后神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说你跟人跟神摔跤你都得胜了，所以呢应该是这个撒拉这个词来的。那么撒拉这个词呢，它的这个第三人称的现代式、叫亚撒，就是他增进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正解呢应该是神的斗争 ，God's fight， God contained， 就是神的征战，神是为以色列征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想要说的，就我猜想的，这个以色列它有一个隐藏的意思，你往后面翻一翻，再往后翻，在约书亚记里面啊，约书亚他们在那个基遍消灭敌人的时候呢。约书亚向神祷告，日头停住，月亮停住，对不对？然后呢他写呢这个事情呢写在亚撒尔书上。这个亚撒尔是什么？是亚撒尔，和刚才那个以色列那个亚撒尔有一点点区别、一个是亚撒尔，一个是亚撒尔。这个亚撒尔呢是正的、直的、正直的、公义的意思。生命记32:15讲到呢，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这个耶稣人是耶稣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别名，就好像我们中国别名就是中华或者华夏一样，所以耶稣人呢是以色列的一个别名。这个耶稣人你也看出来，他是也是跟这个亚撒尔是有关系的，你知道？所以你就发现一个什么呢？
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是用正直正义的来替代自己的名字，就自称为亚沙，我们是正直的，是正义的。但是呢你往下再跳一个，这个你看这个亚沙和亚沙他两个其实是有细微的区别的，你发现吗？就是一个的那个点啊在左边，一个的点在右边，你发现吗？但是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写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上面的这个标的这个韵母还有这些点啊，这个大概是公元一千年的时候文士马索拉为了要把这个音标标出来他给它加上去的，在原来的那个古本上面写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那个点的。那记不记得在那个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里面，就以法莲人去找这个耶夫他挑事的时候被耶夫他给收拾了啊，耶夫他最后杀这个以法莲人的时候呢到处追杀他们，然后在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呢就设下关卡啊，不许过去，要过去的人呢你就过来说 shibboleth 啊， shibboleth 就是这个小麦的麦穗的意思啊。但是呢以法莲人他不会说 shibboleth， 他只会说 shibboleth 啊，只会说那个瓶子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福建人的问题，瓶子的叫声分不清楚，所以呢他说 shibboleth 立刻就被逮住了，就是知道呢他是以法莲人。所以你看我不是胡说的，他把这个点去掉呢他们确实是会有串着用的，知道吗？然后你再往下翻，这个是死海古卷，我圈出来的那一块呢那个就是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名字，你看他没有点的，你看见吗？就是这样。所以呢我那这个看见呢让我感觉你再往下翻一个，所以我是说啊他原来的这个名字啊他确实是神尊敬的神尊赞的意思，但是呢他这个因为写下来的时候就是写这个亚沙尔，他会让人有一定的联想的空间，所以以色列人就很开心的就拿了这个亚沙尔做他们的名字啊，这个亚沙尔就是我们的名字，公义的。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亚沙尔是公义的话呢，这个以色列整个连起来它的意思就应该是神的义啊。所以这个看见呢让我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感恩，以色列人啊他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他们得到了律法，他们看自己是神的子民，他们看自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公义的正直的，不像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称呼自己为正直啊，津津乐道，甚至是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自己是蒙恩的。神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就提醒过他们，生命记第九章第五节神如此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神的义赐下来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乃是出于神的应许，出于神的恩典。但那些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人，想要自以为义的人，他就无法得着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二第三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如果以色列人如果得不着的话，难道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保罗说不是的啊，罗马书第九章六到八节保罗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神的旨意啊本来就是如此，肉身生的以色列不能替代神心中的那个真以色列，神将他的义赐给那些真以色列人。罗马书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些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神的义是在基督里得着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义。所以用神的义来形容神属神的子民是再恰当不过的。保罗的解释正合乎我的猜测，神要得着一批属他的子民，他们的标记就是神的义。所以以色列顶着这个名字，但最终这应许成就那因信称义的蒙应许的儿女身上。只有教会才有神的义的印记，只有教会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祷告。赛德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主啊，你用你的独生爱子来换我们这些罪人，主啊，用他的义来换我们。